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第二，神只存在于缝隙之中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神只存在于未知领域之中，即当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需要把神抬出来做挡箭牌。随着人们认知的增加，未知领域越来越小，神存在的空间也随之减少。当人们完全认识宇宙时，就再也不需要神了。人们常常以牛顿的一个故事作为例子，牛顿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准确地算出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运行轨道，但他不能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他写信给剑桥大学老师的信中说，地球为什么能自转，我不能用万有引力推算，所以要用神的手去转动它。神创造一切，牛顿的话并没有错，但一直受到嘲讽和曲解。随着科学的进步，抬出神来解释未知知识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几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家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宗教是不必重视的，宗教已渐渐被科学推翻了，科学方法证明极有效能，医学的进步使得求神治病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说，药物的效力可以等于大量的祷告了。这种认为人类仅凭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就可以认识宇宙的观点被称为天真实在论。周公和牧师写道，天真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是绝对客观的，认为人类可以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观察宇宙，且观察所得即为绝对正确的宇宙真理。这种理论已为近代物理所推翻。阿基米德和拉普拉斯的宣称，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暴露出人的骄傲，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2000多年前，阿基米德大声地这样宣告说，他的依据是杠杆原理，但他尚不懂得动能和位能互变的原理，否则便不至如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确立之后，不少人以为宇宙的一切都可以用物理公式来表示。19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即为一代表人物，他认为给定了方程和初始条件，宇宙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据说有一次，当他把一本天文学著作献给拿破仑大帝后，拿破仑问道，神在你的学说里还有什么位置呢？他回答说，皇上，我不需要神这种假说。20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确立了相对时空观，除光速保持不变外，时空的一切亮度都会随观察者的运动速度和参照系的不同而改变。此时拉普拉斯的豪言便显得浅薄了。伯克感言，首次登月成功是人类科技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划时代大事。此时又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报纸上鼓吹说，这次登月成功证实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也成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 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相比之下，美国太空计划的一位关键人物，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华特·伯克博士，他的头脑却冷静得多。他说，我喜欢用尝试征服的字眼，而不单用征服一字。人将永无完全征服太空的一天。只要想想离开我们最近的星球的距离，你若在基督降生时就以每小时150万里的速度旅行，到今天为止你还没有到达那里。再想想约翰·格林的飞行，他飞行的最大高度是150里，而我们地球的直径为8000里，因此我们第一位太空人所飞的高度与地球的大小相比，不过是刚离地而已。我曾更直观地画了一个图，将地球缩小为一个直径10厘米的球。格林的最大飞行高度仅离开地表 1.8 毫米。伯克的结论是，不论人已有的这些太空发展，人想在他的一生中越过我们自己的天河的机会极为微小。就是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去跨越地球所属的银河。而我们知道，太空中有无数的银河存在着。这种由速度乘时间而得的距离，简直大得难以想象。如果把星际间的距离和人的寿命相比的话，人以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在宇宙间走得很远。换言之，人活得还不够长，旅行的还不够快去侵犯神的宇宙。以现有的知识看，人只能在一小部分的太空里做有限的探索而已。人们原以为，当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越多时，未知的领域就相应的越来越少。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惊异地发现，我们对宇宙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变得更多。现仅以几件事为例。好，今天我们先读到这里，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